迎收听日更剧场，我是雨辰。最近几次拍戏的空档，看一点，不知不觉可能真的等戏的时间蛮多的，就把身为职业小说家村上春树的这一本书给看完了。其实是高中吧，那个文青的时期买的，那显然就是没看过。那最近没书了，终于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然后其中有一回觉得必须要跟你分享，就是第三回文学奖。那我会截取其中的一些段落和你分享。那我就开始咯。我确实曾经被芥川奖提名过两次，不过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两次都没有得奖。如今我确实在远离文坛般的地方进行写作，但我和文坛保持距离，并不是因为没得奖挂号或得不到芥川奖的关系，而是对于踏进那样的场所本身本来就无知也不关心，但对本来并没有关系的两件事一定要这样勉强扯上因果关系，我也很困扰。这样一写，或许有人会很直接的以为，哦，村上春树因为得不到芥川奖，所以才远离文坛而活到现在，而且恐怕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了。虽然我想推断和断定应该分开使用是写文章的基本原则，但似乎并非如此。就算是同样一回事，以前被说文坛不理他，最近则被说远离文坛，或许应该高兴吧。会和文坛保持距离，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本来没打算要当作家，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过着极普通的生活。有一天突然想写一本小说，而且突然得到新人奖，所以对于文坛是什么，文学奖是什么，几乎毫无基本知识。而且当时尚有本业，每天生活总是非常忙碌，光是要一一打理那些杂事都快忙不过来了，也有关系。就算有3头6臂也不够用，除非是不可或缺的必要事情，其他根本没时间去管。成为专业作家之后，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但因为想法改变，实际上开始过着早睡早起的生活，白天时间运动，因此晚上几乎不再外出，也不再涉足新宿的黄金街。并不是对文坛或黄金街有什么反感，只是碰巧对当时的我来说，没有在现实上和那种场所建立关系或涉足的必要，也没那样的余裕。我不太知道芥川奖是否有魔力，也不知道是否够权威，而且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也不太清楚过去谁得过谁没得到这个奖，从以前就不太感兴趣，现在也一样挂号或更加没兴趣。如果像那位专栏作者说的那样，就算芥川奖拥有魔力般的东西，至少那魔力似乎并没有来到我个人身边，可能在什么地方迷路了，没能到达我这里吧。虽然我有两部作品，听风的歌和1973年的弹珠玩具被提名芥川奖，但老实说，我觉得其实得不得奖都可以挂号，如果可能，希望您也这样相信。听风的歌这部作品获选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时，我真心感到高兴。我可以对广大的世界断言，真的是我人生中划时代的大事。那个奖成为我身为作家的入场券。有没有入场券，事情会完全不同，因为眼前的门就这样打开了。而且只要有那么一张入场券，以后总会有办法吧，我想。那时候芥川奖怎么样，我连想都没时间去想。至于另外一个理由，在于我自己并不太满意最初的两部作品。写那些作品时，感觉自己本来拥有的实力只用到2至3成而已，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的东西，因此不知道写小说这东西该如何写才好。还不太知道基本技术，现在回想起来，所谓只用到2至3成实力，我想多少也有反倒成为某种优点的部分。不过那个归那个，以我个人来说，作品的成果还有不少未尽理想的地方。所以虽然入场券有效，但这种程度的东西在得了群像新人奖之后，如果继续再得 揭穿长的话，我想反而可能增加多余的负担。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评价太好，多少会感觉过多吧。说得明白一点，会觉得，哦，这样可以吗？如果能花多一点时间的话，应该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作品。我有这样的想法。以一个不久之前还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写小说的人而言，或许是相当傲慢的想法。不过我自己现在也这样觉得，容我坦白陈述个人见解。人如果没有那样一点傲气，大概不会去当小说家。听风的人和1973年的弹珠玩具等两部作品问世时，媒体都说是芥川奖最有力的候选作，周围的人似乎也期待我得奖，但正如前述的理由，我未能得奖反倒松了一口气。我多少也可以理解没选我的评审委员们的心情，嗯，大概就是这样吧。至少完全没有恨意，而且也没去想和其他候选作品比较起来是如何又如何。当时我在东京都内经营一家爵士咖啡厅，每天几乎都到店里工作，因此如果得了奖在世间备受瞩目的话，周围骚动起来一定很麻烦，也有这层顾虑。因为毕竟是开店的生意，所以就算不想见的人来了也逃不了。话虽如此，但也有几次受不了而逃出去过。两次候选，两次落选之后，周围的编辑说，这么一来村上先生已经玩完了，以后大概不会再被芥川奖提名了。还记得当时心想，玩完了，好奇怪的说法。芥川奖基本上是颁给新人的，因此到了某个时期之后，似乎就会被排除在得奖名单之外。根据某文艺杂志的专栏，也有入围多达7次的作家，我居然2次就玩完了，为什么？我自己虽然不太清楚，当时的文坛和业界似乎已经有村上这样就玩完了的共识，一定是有如此惯例吧。不过我并没有因为玩完了而感到失望，反而觉得轻松，以后或许可以不用去想芥川奖了，这种安心感好像反而比较强。我自己得奖与否真的无所谓，倒是在进入决选时，周围的人都怪紧张的，我记得这种气氛有点烦，有奇怪的期待感，也多少有点轻微焦躁般的感觉。此外，光是被提名就会被媒体报道出来，反应很大，也有过类似抗拒的声音，零零总总的事情令人觉得麻烦，两次就够郁闷了，这种事如果每年继续下去，光想象心情就够沉重了。其中最沉重的是，大家都来安慰我，一落选就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对我说，这次很遗憾啊，不过下次一定能拿到，下一部作品加油。我虽然知道对方至少大多的情况是基于善意的，但每次被这样一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以我来说，心情总变得很复杂，只能的慢应着，把话敷衍带过。就算说没关系呀，没得到也无所谓，恐怕谁都不会相信，反而有点扫兴。 NHK 也很麻烦，被提名的阶段就说，如果得到芥川奖的话，请上第二天早晨的电视节目，打电话来这样说。我一方面工作很忙，而且也不想上电视，括号本来个性就不喜欢抛头露面。就算说不要，我不想上，对方也不太肯罢休，反而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不上。每次被提名时，就会发生各种类似的事情，往往令人感到厌烦。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世间的人都那么在意芥川奖呢？稍早之前，我到书店去，看到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得芥川奖的书摆在平台上，是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没有读所以不知道，但实在很难为情，自己也不方便买吧。不过光是会出版这种书也让我感到不解，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假定我当时得到芥川奖，我想世间的命运也不会因此改变，我的人生也不至于有巨大的变化，世间一切应该大致维持现在的状态。我三十几年来，虽然可能有少许误差，但大致还是以相同步调继续执笔到现在。无论我有没有得到芥川奖，我所写的小说可能还是被同类的人接受，令同类的人感到烦躁（括号）或者令为数不少的人感到烦躁，似乎和文学奖无关，是我与生俱来的资质。如果我得到芥川奖，伊拉克就不会发生战争，我当然觉得应该尽一份力，不过那不可能。至于为什么我没得芥川奖需要特地出一本书呢？老实说，我实在无法理解。我有没有得芥川奖，可以说只是茶杯中的风暴，然后它点点点点点，谈不上风暴，是连一阵旋风都谈不上的微小事情而已。这样说可能不够圆滑，不过芥川奖本来也只是文艺春秋这一家出版社所主办的一种奖，虽然我没说文艺春秋把那当生意在经营，不过要说完全没当生意在做也是谎言。无论如何，长久身为一个小说家的人，如果让我陈述真实感想的话，我想在新人阶段的作家所写的作品中，要出现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大概五年才有一次。就算标准稍微设定的宽松一点，大概也要两三年才有一次。然而这奖却是一年选出两次，因此无论如何总有灌水的感觉。当然这样做也完全没有关系，括号奖这种东西或多或少都带有鼓励和祝福的作用，把门面放宽并不是坏事。不过客观来看，每次都要动员各方媒体像社会活动般盛大举行，有需要做到这个地步吗？我不禁这么想，状态有点失衡。不过这么说来，不只是芥川奖，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奖又拥有多少实质价值呢？这么一来就说不下去了。因为所有名为奖的东西，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特定可以数值评判优劣的奖项之外，价值根本没有客观根据。如果想挑剔，缺点多少都挑得出，如果想珍惜的话，优点也不胜枚举。我们先休息一下哦。我其实因为毕竟最近彭敏在一直在比赛嘛，然后讲这个东西呢，跟魔术师们一直在讨论，就会也想了很多，所以当我看到村上春树可以这样讲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释然的感觉。那想要跟大家聊聊书，也是因为觉得我们很久没有聊书的节目，然后因为有很多预录的访谈节目其实也都还没有播出，就是很怀念能够好好跟你聊天的时光。好像第三季之后就鲜少有这样子的集数了。好，那我们继续。瑞蒙·钱德勒在一封信中对诺贝尔文学奖曾经这样写过：我想当大作家吗？我想得诺贝尔文学奖吗？诺贝尔文学奖是什么？这个奖颁给太多二流作家了，颁给引不起阅读兴趣的作家们，得到那样的东西必须到斯德哥尔摩去，穿上正式礼服，发表得奖感言。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这样麻烦吗？绝对不值。我自己看到觉得超可爱。好，再来，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他就是有写什么《金币人》啊，《走在狂野的一边》的这个作家，受到作家冯内果的强力推荐，1974年被选为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的成就奖得奖者。然而他却在酒吧和女人喝醉了，没去参加颁奖典礼，当然是故意的。被问到送来的奖章呢，他却回答说：不知道，好像丢到哪里去了。 当然这两个人可能是过分激烈的例外，因为他们是拥有自我风格且一贯反骨精神的人，但他们所共同感觉到的或以态度想表明的，可能是对真正的作家来说有几件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事，其中一件是自己正在生产有意义的东西的手感，另一件是拥有能正当评价作品意义的读者，人数多少不拘，但有确实存在在那里的手感。只要有这两件确实的感觉，对作家来说，将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那只不过是社会或文坛形式的认定而已。哦，我看到这里真的很想哭，因为身为一个，也算创作者吧，的确，比讲重要的真的是观众啊。是观众是不是能够有那么一个能够跟我产生共鸣的观众，这真的比任何奖都还要重要，而且是自己正在创作一个对不管是对我或是对别人反正有意义的东西的那个感觉，就是其实把它创造出来就是成功了。我觉得再去定义其他有的没的成功只是会徒增，但你后来发现哦那不是之后的一个无助吧，所以啊，看到这里实在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这一篇后来还蛮长的，那后面的文章希望大家有机会自己去翻，因为我觉得读读随笔真的是会让人蛮轻松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吹头发的时候无聊也很常就是读读一些作家小说家写的随笔，也不会有就是吹完头发之后还想要继续把故事看下去的那种感觉，就可以休息一下。好，好久不见又回到了读书的环节，还喜欢吗？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有些集数会有安插广告，就是我有打开可以让平台自己插入广告的这个机制，但其实我也还是赚不到什么钱。那主要是因为接下来的读剧计划想要升级，就是可以进到好一点的录音室，因为上一个计划的音质后来实在是处理很辛苦，而且还是没有办法拯救，所以就发现哦，我真的是需要好一点的环境，那所以就开始放入广告。我也不知道大家听的还习不习惯，好久没有收到大家的留言了，就是最近有收到几个都是魔术集数的留言，我真的是看到也觉得很可爱。好，非常感谢愿意跟我说说话的人。然后这一集也是觉得哦天哪，还有好多访谈集数还没有上架，但是很想要赶快先跟大家就是说说话，所以就是多了一集，所以这个礼拜就是多了一集。然后今天地震好大哦，我在去演出的路上就是也看到红绿灯摇摇晃晃的，我当时是觉得很可爱啦，但是后来听到灾情之后也是希望大家都平安。再来现在已经过12点，所以是清明节了，也祝大家塞车都可以赶快的变通顺啊，就是连假不要塞车，上班不要塞车，一切都非常的顺利。那我们如果大家喜欢我自己跟你们说话的话呢，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因为其实我很怀念这样的时间。那好书推荐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村上春树，想到日本小说家应该第一个会想到的人吧，他居然也会被说为什么没有被就是得到芥川奖啊之类的，哇，那我就觉得好像对奖项的执着也可以稍微轻点啊。或许呢，当我们放轻松一点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东西就会能够找到就是最能够欣赏他们的那一群人，那这一定是最美好的。祝福大家不管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顺顺利利，希望很快来跟你们聊天。还没有追踪日更剧场的 IG 的朋友请帮我追踪，然后拜托就是可以推荐喜欢的集数给朋友们，因为最近的收听人数其实都没有太多变化，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希望就是邀请了这么多我很欣赏的朋友来分享，然后他们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听到，不管是分享之前的集数或者是跟我说说话，按赞留言什么都好，会让我非常的开心。好，谢谢你们，拜拜。